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啊，要来分享我们一年读圣经第四周，从1月21号到1月26号。啊，我们所读的经文是从创世纪48章到50章结束了，然后从出埃及记第1到第12章。那从创世纪呢，我们大概有一个架构啊，就是从创世纪的第一到第十一章呢，讲到神的创造啊，人的败坏啊，洪水的毁灭，然后从十二章开始，神要拣选一个家族亚伯拉罕，从他来兴起救恩。所以呢，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呢，基本上在讲亚伯拉罕家族四个人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所以呢，我们也学习了，读到了啊，第四十七章，在第四十七章的最后面呢，啊，四十七章二十八节，就是说到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雅各生平的日子呢是147岁，他的死期到了，在那个时候，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要回到这个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呢，当初神告诉他说，我怎么样带你出去，也要怎么样带你回来。所以在他年终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的儿子约瑟说，请你在我去世以后呢，务必不要将我葬在埃及。47章30节说，你要将我带回去跟我的主我的父同睡的地方埋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那雅各呢就说，好，你要向我起誓。于是约瑟就向他起了誓，那雅各就很感恩的在床头上来敬拜神。做完这个四十七章结束以后，在四十八章呢，就是雅各为他的儿子十二个儿子来祝福。那么首先呢，是为约瑟的两个孩子以法莲跟马拉西来祝福。那在祝福的当中呢，他把长子的名分呢给了次子给了次子。那在这里我们常常觉得在创世纪所谈到的，就常常是长子的名分呢落到次子的这个身上，也就是说四十八章二十节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从这里呢，我们学习的观念就是说长子的名分不一定是按照人的血脉来得到的，长子的名分呢是按照神的主权，神的主权要给谁呢神就给谁。那也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九章呢也读到说，这就是神的权柄神要拣选谁，神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九章十五节。那当然在罗马书九章十节的地方呢，就讲到这个对以扫跟雅各这不一样的祝福。像在九章十三节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呢，我们就只能从这个地方来理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经常长子的名分呢是落在次子另外一个儿子的身上。好，那么到了四十九章呢，就是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其实在我们读这一段为儿子的祝福里面呢，我们觉得有些地方比较像是雅各在说预言，在预告他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子。你看像四十九章第三节，他讲到流便的事情，他说，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是呢，流便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流便呢在放纵情欲上了父亲的床， 污秽了他的榻。那这也是在创世纪35章22节，他说流便上了父亲的床与毗拉同寝。那雅各听见这件事情呢，当时没有处理，圣经没有说他做任何的处理。可是呢，到了49章在最后遗言的时候说，流便必不得长子的名分，因为他放纵情欲。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那这个长子的名分最后落在谁的身上呢？那我们从历代志上五章一节呢，上面就记载，就知道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归了约瑟啊，归了约瑟。那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才知道说，长子的名分不再流变而归了约瑟。那下面呢，49章五节在讲西缅和利未，他说这两位是弟兄，但是呢，他们的刀剑呢是残忍的器具。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是在讲当初在示剑城的时候呢，因为示剑城的城主啊，这个强暴了这个雅各的女儿底拿，因此他们的哥哥们呢大发烈怒啊，用以暴力来对付暴力，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就用一个诡计说，如果你们要娶我的妹妹底拿，那么你们全城人就要行割礼。啊，这个示剑城的人呢，其实也是不怀好意，他就说服全城的男人说，啊，我们来行割礼，将来呢，他们一切的财产呢，就成为我们的。所以当西缅跟利未做样这样子残忍的手段呢，那就利用他们行割礼身上疼痛的时候呢，就杀了示剑城的人。因此在49章五节，雅各就对他们说，啊，你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你们趁怒杀害人命，啊，将来呢要善住在以色列的地中。那我们就晓得像西缅跟利未呢，将来就是散布在以色列的当中，啊，这个是后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明白。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49章八节对犹大的祝福跟预言，他说啊，49章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啊，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然后49章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也就是说，只等那位赐平安的主来到。所以这里面就是预言将来君王出自犹大，弥赛亚也从犹大的后裔而出。那在49章对这些儿子们的祝福呢，其实比较特别的，啊，就是对犹大的祝福。再来就是49章22节对约瑟的祝福，祝福他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树枝，也就是说将来他的这个后裔呢会非常的繁荣兴盛。那果然以法莲呢也是常常被用来代替以色列的一个用词，一个族派。好，这就是我们了解到雅各对他儿子的祝福。然后到了第50章这个时候雅各已经这个弃绝儿子归搭列祖那里去了。那这个时候就埃及人为雅各哀哭了70天，然后呢就预备要把雅各带回去这个应许之地。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读到了50章的15节，就是说雅各去世了以后，那么雅各的这些兄弟这些儿子们，也就是说约瑟的哥哥们，他说见父亲死了，心里面就在想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来报复我们，因为这时候父亲已经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赶快先派人去见约瑟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没有死以前，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过犯跟罪恶那这个当中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讲出约瑟一生所遭遇到的，就是在50章19节，他告诉他的哥哥们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借助这件事情来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让我们今天啊，信主的人呢，有一个这样子的思考，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事情，神都知道，神也看见。那神看见知道我们这些事情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美好的心意，可能要借着每一个人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完了创世纪以后，我们就掌握一个观念，就是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成为赐福给万国的一个族派一个宗族。那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因着信呢，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也是一样，要来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呢能够分散出去。好，那这样子就总结了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接着我们就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第一到第十二章。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一到第十二章呢，我们很熟悉的，包括我们看电影就看到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然后呢出红海之前呢有降石灾等等如果看电影的话，非常的很令人惊讶的一些情节。但是在这之前，我们来理解这个出埃及记头几章的记载。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说神原来是大大的祝福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当初下埃及的以色列人是70个人，那后来他们在埃及成了一大群的人，以色列人生养众多以色列人生养众多，1章7节，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当整个民族强盛人多起来以后呢，就变成埃及人的一个威胁一个威胁。所以在1章7节以后说他们是如此的繁茂以后，就开始讲到说，后来的埃及的王不认识约瑟以及约瑟为埃及所做的一切呢，他只看到眼前以色列人所带来的威胁呢，因此他们就采取几个手段要来限制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说，他们呢就用这个派让他们做苦工的方式来压迫他们。那怎么样来限制他们的人口呢？还在1章15节，他讲到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接生婆，那埃及的王就告诉他们呢，这个接生婆说，如果你去接生的时候，如果是男孩你就把他杀了，如果是女孩你就把他存留。但是1章17节很重要的，他说接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而行，就存留了男孩的性命。那后来当埃及王去找接生婆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来保留男孩的性命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1章19节说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跟埃及妇人不同，他们希伯来妇人比较强壮，所以我们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生产了。那这里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讲的话呢，好像是在对基本上是在对这个法老王说一个谎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1章20节他说神后代接生婆。所以在这当中呢，我们难免心中会有个疑惑会有个疑惑，就说说谎话可以还是不可以。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会碰到一个从世俗来的一个命令跟神的命令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听哪一个命令。在这里面又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埃及王对接生婆是有生杀大权的人
啊，在这里面呢，到底在整个我们信仰的架构里面，我们是怕人还是怕神？所以这里面呢，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说我们在存着敬畏神的时候，以神的命令为优先的时候，那我们呢，基本上是照着神的命令而行。那么在说谎话行不行的这件事情上呢，在基督教伦理学有很多的讨论啊，那有一种讲法就是说，当小恶与大恶产生冲突的时候呢，是选择小恶，因为这是好像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啊，不能不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呢，就在这个地方呢，供大家一个参考，供大家一个参考，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比较复杂的一个讨论，关于接生婆的事情。好，再来就是第二章第二章开始就讲到有一个利未家的人，他生了一个孩子，那很俊美，长了三个月，长了三个月。所以从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有一个关键经文叫做看见叫做看见。当这个孩子呢生下来以后，他们保存了长了三个月以后，到藏不住的时候，就必须要把它放走。他们就放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个箱子里面，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放在这个芦荻当中，那就被法老王的女儿看见。看见了以后，就把这个孩子呢收养下来，取一个名字叫做摩西。也就是说，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那当然，这个孩子被放到河里面的时候，摩西的姐姐非常关心这个弟弟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跟着这个芦荻的箱子走。那也看见他被法老王的女儿呢救起来以后，他就去告诉去告诉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因此这个他们就很有意思呢，就把摩西的妈妈呢请来当做奶妈，把这个摩西养大。后来到了二章十一节，摩西长大以后，他说二章十一节，他出去到那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说刚才说看见是一个关键词，看见他们的重担，看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没有人，他就把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面。那这一段呢，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个摩西长大以后呢，他的心里面呢到底是在想什么。所以呢，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呢，我们借由司提反的一番话，我们就明白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使徒行传呢七章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从七章二十二节好了。七章二十二节说到摩西在王宫长大，学的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二十三节说他将到四十岁的时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就动手打死了那埃及人。七章二十五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这里面这一句话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五节说摩西在王宫里面长大，他心中有一个使命，他对希伯来人有一个负担，所以他出去要探访，要看望他的这个同胞的时候，他心中想着就是神要借着摩西的手要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可是呢，以色列人不明白这件事情包括后来这个当后来摩西从旷野回去呢，以色列人还是不明白。就像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神差派这个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那要来成为完成这个救恩，他也是要来拯救犹太人。可是呢，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犹太人 也是一样不明白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在这个架构里面好像有一个预表啊，一个拯救的一个预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明白，在摩西的想法里面，他原来以为他是神要借着他来拯救这个希伯来人，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正好错手杀死了这个埃及人。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怕被法老王追杀，取得他的性命，他就害怕逃到米甸的旷野，逃到米甸的旷野。那么来到一个井的旁边来到一个井的旁边，就遇见了这个米甸祭司的这个女儿等等，然后呢就跟米甸祭司的女儿希波拉呢结婚，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格顺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摩西在旷野四十年，那之前在王宫四十年，我们从我们的想法就认为他在王宫四十年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到了米甸的旷野四十年，他说我在米甸旷野是寄居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神要使用一个人，他就必须要来训练他。所以摩西在旷野四十年呢，他可能就开始体会什么叫做寄人篱下的生活跟心情，因此也比较能够掌握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地呢也是一个寄居的日子。那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在第二章的最后这几节的经文他说神听见，神纪念，神看见，神知道，这非常宝贵的几个字我们就了解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在这些话语里面，给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信心里面，从这里面呢，我们应该是要得坚固的。因为呢，神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也纪念与我们所立的约，神也看见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样生活，所遇到的各样事情呢，神知道我们的辛苦，神也知道我们的挑战跟困难。所以在这当中唯一要求的就是怎么样，我们凭信心来跟随神。那这个时候讲完了二章以后呢，就进入了第三章。第三章呢，就是神要呼召摩西的这件事情。那在这里面呢，看见说神呼召摩西就利用借着一个异象就是当摩西带领一群羊来到何烈山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摩西就看见这个异象，他说荆棘被火烧着，竟然没有被烧毁。三章三节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被烧坏。那这个地方呢，并没有表达出一个重要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他说我要过去看的意思呢，在原来的意思是说，我要绕到山的后边去看的。因为呢，你看到荆棘被火烧，那个荆棘呢是在山坡的后面，所以呢，他要绕到山的后面呢，才能够去看清楚这个异象，而不是说到前面呢走几步路就可以看到。所以三章三节有一个地方呢，就补充说明一下原来的意思呢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了解，神常常呢借着异象。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摩西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就知道说，神给每一个人的异象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异象里面呢，所要带出来的那个信息是比异象重要的。所以神在后面要告诉摩西的信息呢，是比那个在荆棘没有被烧坏那个异象更重要。那所以那个意象主要是让你能够主动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来到神面前，你不是说这个意象好像很好奇，我们看一下 这个意象是怎么样，而是呢，我们去了解在意象背后神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当摩西说我要转到山的后边去看清楚的时候呢，代表我们看见一个意象呢，我们有一个热忱，有一个热心，我们要去看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里面是应该有火热的心。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个意象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说摩西摩西我在这里。那当摩西要靠前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你鞋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也表达了一个神的本性，是一个圣洁的本性，是一个应当敬畏他的本性，也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意象的前面呢，是要谦卑的啊，是要一个谦卑啊。在这个意象当中，这个背后的信息呢，就是神要差派摩西，所以呢，他就告诉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说：“我看见了，我实在看见了，也听见了。”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他说摩西我要差派你去，我要差派你去。所以从这个意象当中，让我们啊，今天学习，我们不是希望做异梦看意象，而是我们要来掌握神给我们呼召的时候那个背后的信息，然后呢，求神给我们里面有火热的心，然后当我们愿意顺服去行的时候，我们更认识神的本性，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来接受这个呼召啊。所以当摩西被呼召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给他一个使命，给他一个使命，他说我现在要打发你去见法老王啊，所以呢，你可以将我的百姓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摩西怎么样来接受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呢？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在40岁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希伯来人的民族救星，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希伯来人受欺压，你就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希伯来人说啊，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来救我们的。所以因此摩西逃到旷野40年，在旷野的生活是非常的辛苦，是放下一切，放下王宫里面尊贵王子富裕啊的生活，去到旷野是餐风露宿，在那边呢是当牧羊人的。那经过40年沉潜的日子，神说好，现在我呼召你去解救拯救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摩西说 No way， 怎么会是我呢？40年前我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怎么你不让我在那个时候，我有身份，我有地位，我可以啊揭竿起义，带领他们来这个对抗埃及人。现在我只是一个牧羊人，我有什么条件？当初不是，现在呢更加不是。所以呢，我有什么人？他说三章十一节，他说我是谁啊？我怎么能够去见法老王，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啊埃及领出来呢？那三章十二节非常经典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因为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说今天不是靠摩西的能力要去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今天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什么事情，而更是靠神同在啊，神同在才能够把你救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去，那么你去侍奉的时候呢，我会给你一个证据的。啊，摩西就说好吧，那你既然要差派我去，那神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因为之前呢，他只有你注意到这个圣经的称呼，这样就只是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从来没有说他是谁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第一次的说 I am who I am 哦，三章十四节，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你现在呢去对以色列人说，那自有拥有的神呢是打发你差遣你要来解救，把你们救出埃及。那神又对摩西说我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啊，直到永远。 他说你去三章十六节，你就去呢，你就把所有的埃及啊以色列在埃及里面说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呢，给他们召集了，聚在一起呢，对他们说，这个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呢，对我显现说，神看见、听见、知道、纪念你们啊，在这里埃及人怎样苦待你们，所以神要把你们带出来，带到牛奶与蜜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我要把你的后裔带进那牛奶与蜜的迦南地，不过要四百年以后，那现在呢差不多就这个时间，当你对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听你的话的啊，他们就会听你的话啊。那这个啊，让你们出去，让你们出去。那摩西怎样回答啊？摩西怎样回答？在啊第四章，摩西说：“我人为言轻呢、啊，我讲话他们怎么会相信呢？他们也不会听我的。”他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啊，那神呢、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证据，能够告诉我的同胞们啊？”所以耶和华就给他三个证据嘛，哈。第一个证据是什么？在第四章说，他手里拿的杖呢，丢在地上就变成一根蛇啊，再把蛇的尾巴抓起来，又变成一根杖。所以四章五节说，你做这件事情，好叫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呢，向你显现了。好，这是第一个证据了。那第二个证据呢？他就说，你现在好，把你的手放到你的怀里面，你的衣服里面。那摩西就放进去了，结果一抽出来，发现呢，他手长大麻风。然后呢，耶和华告诉他说：“你再把手放到怀里面，再拿出来，好像就哎大麻风就好了。”哎，在今天来讲，我们就好像在看变魔术一样，手伸到衣服里面就长大麻风，拿出来，那手伸进去又变好了。所以这是第二个证据。他说，四章八节说：“倘若他们不信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也必信第二个神迹。”他说如果这两个神迹他们都不相信呢，还有第三招，还有第三招。他说你就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那把河里取的水呢必在旱地上呢就变作血。所以呢神就啊让摩西能够行这三招神迹的能力。所以说摩西你现在应该可以放心啊，放心去吧。那摩西就说我怎么能够去呢？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啊，我说话说不清楚。你看我在旷野每天都对着羊说话，你现在要我去跟人说话，我怎么能够说得清楚呢？那耶和华怎么说呢？啊，四章十一节，那我们记得，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呢？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的啊，我自己也是这个啊，不是很会说话的。但是神会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来侍奉，所以呢，啊，我在侍奉的时候，我在预备每一篇讲道的时候呢，都是从没有到有啊，都是从零到写出一篇讲章来。这当中我就看见神怎么样赐我话语，赐我能够读圣经的能力，能够把讲章说得清楚明白。那我也是拙口笨舌啊，所以我就要把我所要讲的啊，每一个字我都写得很清楚，而且呢，我在讲到之前，我就啊练习试讲两三次，啊，让我的口舌流利，那么我才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完全在看你用不用心。当你把你的心放进去的时候呢，就像这一句话讲的，神就让你的口能讲，神就让你的眼睛能看，神就让你的耳朵能够听嘛。所以四章十二节他说，摩西你不要害怕，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只叫你当说的话。你有没有想到福音书也这样讲，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说当你们被逼迫被抓起来的时候，那个官长问你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那个时候圣灵必赐你说当说的话。这一再的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看见前面很多的困难，神说你不要怕困难，你要相信全能的神要 enable 让你去做啊，你不要怕人，你要怕的是对人的灵魂啊有权柄的神啊。这个时候呢，摩西听完了这一番话， 我们就觉得哎，摩西真的是好像是一个啊很会 negotiate 的专家哈，他一直在讲说主啊不要啦，你都你要派谁去就派谁去，你就是不要派我去啊。这个时候四章十四节就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他说你不是还有一个哥哥吗？亚伦呢、啊？他是能言善道的人呢、啊，啊，他会出来迎接你的。当他迎接你的时候，他说我要赐你跟亚伦口才啊。四章十五节说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你们就去啊。所以摩西呢，听到这一番话呢，他就放心了，所以他就啊下定决心呢，要啊遵啊顺从。顺从这个、啊、神的呼召，就预备要走了。走之前呢，就跟他的岳父啊米在这个跟他的岳父呢说再见啊，叶特罗跟他说啊 goodbye。那在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四章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呢啊，常常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会有些困难，因为呢。在这个地方呢，他说到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呢，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句话让我们很难明白。我们心里面想，神不是好不容易呢说服了摩西回去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吗？怎么现在呢在半路上就要杀他？那前面做的事情不都是好像啊就计划破功那种感觉？所以这里面原来呢是因为割礼的关系。所以四章二十五节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说他的妻子希波拉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那在原文圣经呢是说丢在摩西的下体，所以好像说啊这样子做呢，摩西也跟着啊受了割礼。那到底摩西有没有受割礼哈？啊这一件事情呢，哎，那我们就非常的好奇。那我们怎么样来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从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呢有给我们一些啊这方面的答案。所以你看到约书亚记五章二节，那个时候啊，约书亚是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哦，准备要进迦南地。那个时候五章二节，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五章四节说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五章五节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所以我们了解好，割礼是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呢，通通受过割礼。那当然摩西也受过割礼。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啊做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啊，做这样一个理解。所以呢，当摩西啊回到埃及以后啊，就遇到了亚伦，那么就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在四章二十九节。那么四章三十节呢？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呢述说了一遍嘛，他刚才有讲到嘛，神就赐亚伦口才嘛，亚伦口才比较好，就说了一遍，他们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所以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你就想象那个场景，哇，这个以色列人呢被埃及人啊这个苦待啊这么多年，四百年，今天终于啊，好像这个出要这个啊，从出头了，要重见天日的那个感觉。他说：“民族救星来了，我们的亚伦啊，我们的摩西啊，神差派要来了。”他们抱持着多么大的一个希望，就说：“现在呢，神要来解救我们。”可是你看看下面情节的发展，第五章。当这个摩西跟亚伦去对法老说：“哦，我们的神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要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他守节敬拜。”法老王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啊，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是什么样的神啊？为什么要让我听他的话，让你们这些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不容以色列人去。”好，那在这个当中，埃及王就下了一道的命令，就命令呢 这个督工啊，用一个方式来苦待以色列人，就说他们在做砖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草呢剁碎了放在砖里面，砖才会啊比较坚固一点。那草通常是埃及人提供的，但是现在呢，你不提供他们草，叫他们自己去捡草啊，每天做的砖的数目也不能减少，所以五章九节说，就把更重的重担呢加在这些人的身上。那这个当中，埃及，你想想，以色列人心里面大大的期待说，哇，我们的救星来了，结果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更厉害的辖制跟啊这个苦难，让他们这个啊每天要受到的这个重担，做砖的这个工作量呢大大的增加。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对摩西说，啊，他们就对摩西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带领我们呢？啊，你为什么在带领我们？他的抱怨以后呢，第五章二十二节，摩西就回去告诉耶和华说，啊，你为什么要差我去？啊，我照你的话做了，结果呢，得到的结果就是，啊，继续的埃及王苦待这百姓。为什么你要打发我去呢？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好像如果啊摩西一去一次就成功，哇，好像是一片这个万民欢呼耸动的样子啊，一次就成功，而不要十次革命才成功啊。我们就学看见就说，我们人的想法很狭隘，但是神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在这些过程里面，为什么要这么经过这么困难的过程，经过实灾呢？有一个目的的，他要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是全能的神，耶和华是有权柄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也要埃及人认识，包括法老王认识谁才是有权柄的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埃及王，埃及的法老王，他是全地最有权柄的人，但是呢，其实他的权柄还抵不上神的啊，神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会碰到困难，我们会碰到困难。但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机会，要把我们的眼睛吸引住，转向神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了困难，是神在磨练我们个性的时候，碰到困难是神在试验我们信心的时候。所以圣经说，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过以后呢，就可以像金子那样的发亮啊，那样的发亮就可以照出神的形象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从这里面哈，我们虽然读到这样子，看见摩西在跟神的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就要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第六章呢，第六章神怎么样再一次的坚固摩西呢？他在六章一到八节，你要注意神的回答。神首先呢，在第二章回答说，我是啊，他说我是什么？我是耶和华。六章八节又说，我是耶和华。所以在神回答摩西的两次我是耶和华当中呢，他夹杂好像一个三明治，把神要做的事情呢夹杂在六章二节跟六章八节之间。所以到底六章二节跟六章八节之间，神要表达他要做什么事情呢？这里面有六次的神说我要，我要。六章六节是一个救赎性的神的动作，他说我要使你们脱离，我要救赎你们啊，这个是一个救赎性的神要做的动作。六章七节呢，是一个牧养性的动作，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神要亲自来牧养以色列人。那六章八节有两个我要呢，是一个定居性的，要住在神的啊所应许之地里面，住在神与他同住的一个动作。他说我要把你们领进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你们啊，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的了解说，神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以前不知道。六章三节说啊，你们啊只说啊，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 对不对？所以今天借着这件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啊，不是一次就成功，而是要经过十个灾难以后才能够把他们带出来，好像历经千辛万苦呢。他说，我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的名叫做耶和华，然后说我是啊，六章三节说我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啊，希伯来文叫做 El Shaddai 啊 ，El Shaddai 是全能的神。所以你怎么样能够从神的名字，你能够来认识神呢？就好像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说耶和华以勒，那我是不是能够认识耶和华以勒呢？我们常常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拉法，拉法是医治的神啊，耶和华尼西，尼西呢是得胜保护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在哪一种困难，你走在路上祷告，你在安静的时候祷告，当你思想耶和华拉法的时候是医治的神，你要思想说，神你是医治的神，按照你的名我来认识你，求你来医治我。耶和华以勒，你是供应的神，按照你的名我来认识你，你会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耶和华夏大义啊，全能的神，我相信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在我眼中看为困难的，在你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你眼中岂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借着这件事情，第六章要让以色列民说，你现在要来认识我的名叫做耶和华，我是什么样的神。好，所以呢，第六章他给摩西，耶和华神给摩西一个回答以后，那么六章九节就说，摩西就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可是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呢，他的心被各样的愁苦苦工给愁烦给 occupy 给占满了，他说他们不肯听摩西讲的话啊，他们不肯听摩西讲的话。所以呢，六章十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好，那你去告诉啊埃及法老王。所以呢，摩西呢又到法老王面前啊，摩西还没有，六章十二节呢，摩西先回答说，啊主啊，你告诉我的话我刚刚已经跟以色列人讲过了，他们都不听我的话，你现在又叫我去跟法老王讲，他怎么会听我这些拙口笨舌的人讲话呢？啊，那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跟亚伦说，你们去啊，去跟法老王讲。那接下来呢，很有意思，从六章十四节开始就开始讲族谱，哎，他讲族谱从六章十四节讲到六章二十五节，插入一个族谱在这里面。原来啊，为什么插入这个族谱呢？原来是在六章二十六节，他说耶和华说，我要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意思是说神要把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现在先交代清楚谁是他的军队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呢，从埃及地领出来。好，那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两个人，摩西、亚伦。这好像是一个啊，这个要出征之前的一个宣告。那么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就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就要去告诉埃及法老王。埃及法老王再一次的，我们看到在这整个神呼召摩西的过程里面，摩西呢啊，一直不断的在说，我不行啊，神啊，你不要叫我去了，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啊。所以你看哈，在之前第一次呼召的时候他这样讲，在六章十二节摩西又这样讲，那神在跟他讲完再次坚固他以后，六章三十节他还是这样子讲，他还是这样子讲。所以第七章终于摩西呢被坚固以后，他就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看到从七章十四节呢一直到十二章啊，一直到十二章呢就是讲到十个灾难啊，十个灾难。那关于七到十二章呢，我们很快的啊， 把这个十个灾难，因为弟兄姐妹，我想如果你也看过电影，那你也读过这个出埃及记的十灾，你大概都很清楚这十灾。但是在这十灾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十灾之前哈，第一灾到第五灾啊，第一灾到第五灾，神并没有出现那一句话说神使法老心里刚硬。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在神要差派摩西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了，他说法老的心要刚硬法老的心要刚硬在之前。然后呢，在这里呢，你看第一灾第一灾的时候，在七章十三节，他只有这样讲，七章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就是之前呢之前神已经预告了，神已经预告了这个法老的心要刚硬法老的心要刚硬。所以第一灾发生的时候是这样讲。那你看再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免得这个不是很清楚。七章十三节就是在第一灾之前，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已经说的。然后第一灾发生以后，第一灾发生以后呢，就是在七章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二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这是第一灾嘛？那第二灾呢？发生以后，在八章十五节说，但法老见这个青蛙灾松缓以后呢，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你看每一灾呢的发生以后，他就讲法老心里刚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第三灾呢是狮子狮子的那一灾，我们就看到在八章十九节，八章十九节呢，他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第四灾呢是苍蝇灾苍蝇灾呢，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八章三十二节，他说八章三十二节就是说，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那么到了第五灾呢是畜疫之灾畜疫之灾在九章七节，他说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那到了第六灾呢是疮灾前面呢都是跟在人身体以外呢到第六灾开始呢是在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在九章十二节才这个地方我们才看见这一句话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好，那第七灾呢，这个暴灾呢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呢在九章三十五节，九章三十五节呢他也是说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说的。那这个是第七灾，对不对？那到第八灾蝗虫之灾呢，十章二十节，那这是第二次经文说，第二次经文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第八灾。那到了第九灾是黑暗之灾，我们看到 黑暗之灾是在第十章的二十七节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 OK， 这是第九灾。那当然到了第十灾就是最精彩的，要击杀长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十二灾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十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落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耶和华使这个法老的心刚硬，好像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他才刚硬所以我们在这个了解当中，基本上呢有几种的说法几种说法。你看到前五灾是因为法老的心本来就刚硬，所以呢后面五灾继续下去呢这个法老的心刚硬这里面如果我们说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如果任凭的话呢，我们就好像在经文当中呢，神的主权的味道呢就被我们淡化了。那如果是神主权的行使让他的心刚硬的时候， 是前面五次的教训以后，法老王仍然不回转不悔改的时候呢，那我们再去读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啊，在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看当初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九章啊十七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说神有权柄有能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读这十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能够像一开始我所讲的啊，在第六章的地方，就说第六章三节，他说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借着这一段十灾的过程，是要让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也要让这个啊埃及的法老王认识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全能的神，是 El Shaddai 啊，是对全地有权柄的神。那在这当中，神的全能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领出来，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彰显他的怜悯，彰显他的慈爱，因为他听见，他纪念对亚伯拉罕的约，他也看见以色列人啊遭受这个困苦，知道他们的苦情。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要存着这样的信心，我们相信神的全能，神的权柄，就像使徒行传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啊乃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信心呢，在读我们啊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学会一个功课，我们不要做审判官，我们不要在这个经文里面去判断神做为什么这样做，神做的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产生许多的疑问。当我们心中有对神有怀疑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摇动啊，这不是圣经要给我们教导的重点。好，所以呢，今天呢，第四周呢，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弟兄姐妹的分享就是结束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好，那祝弟兄姐妹平安，再见。